我们继续我们的与神同行哈。那我一直在强调，与神同行是我们跟神配合，但是在与神同行的一个大前提是神跟我们同在。如果神不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也追不到神哈。神就乐意的借着耶稣基督以马内利从天上下来跟我们同在。耶稣说，你不用担心我走啦，怎么样，圣灵在我们里面跟我们在一起哈。那接下来我们讲了很多雅各的事情，雅各的人生，他自己说我又苦又短，其实对我们来讲不短的啦哈。他的儿子约瑟比他更短哈。但是我们看到雅各的人生，虽然以我们的看法来看他其实是很崎岖啊，我们也对他的个性也不喜欢，可是因为他因信就被神拣选，被神称义。蔡妈妈好。那他的人生虽然自己说又苦又短，可是呢，他到最后的时候就已经在一个信仰的高峰，已经可以祝福人了啊。到他的人生的结束之后呢，有个地方描述说他的日子满足了，然后他就可以祝福他的后代，他竟然是可成为祝福人家的一个人哈。这几天我们看到消息说，妈咪她的那个12年前的那个癌细胞现在转回来，然后有扩散，很久可能没有先察觉到哈。那他自己跟我说，他说我去看他，跟我说，他说我跟神说，如果我工作做完了，就是雅各说的我日子满足了哈，就带我回去吧。他常常强调我是双赢的，留下来还有用就留，如果回家好的无比，他说我是双赢的哈。那他的对我们的负担很重呀，我顺便就提到这个哈。那实际上我们在世上就是我们都晓得是有限的，所以能够活出满足的日子，这是我们的期待，对不对？让你没有遗憾哈。我觉得雅各的人生让我看到说，虽然他前面的那个崎崎岖岖的哈。到现在你要看到约瑟的时候，你看到他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被他的儿子骗了，这个约瑟的事情哈。那么来到约瑟的时候，他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标记，在他的生命里面呢，有一句话很重要，耶和华与他同在。如果你去看的话，你就看到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在你的讲义上面也我有哈，有没有那个第二大项？哦，第一句就对了哈。第一句哈，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哈。那就我就用这个诗篇的第23篇第4节来形容约瑟的人生。我们一起来念第二个经节，你讲义的第二个经节来。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江明，你有好看一看 ，OK 好。我要你了解一件事情哈，人生我们说是无常的，可以这样讲吗？你感觉好像哎呀都是这样哦，还不错，一下子怎么就这样呢？我们常碰到这种情况，对不对？因为你不知道会发生。而且不一定都是好事发生，哈！我就在想说，像在这里，像那个王军的爸爸，第一次来活泼乱跳的，非常有力量，对不对？然后回去就听说他爷爷是有癌症嘛，好的消息了。所以我们人生的事情，陆弟兄也是个很明显的例子哈。我们都觉得说我就是这样，特别是我们年轻人，身体好的。很有能力的，觉得说我的人生就是这样，但是我要提醒你哈，不是都是这样。好，约瑟的人生，他从小呢，你看他啊，我下面给你一个生命不长却无常哈，他里面的这个过程，我们来稍微了解复习一下约瑟的人生哈。你看看有7点哈，第一个重点，约瑟的出生呢。他的妈妈是雅各最爱的拉结，另外一个他的大姨妈是因为被他外公骗了才成了雅各的妻子。那这一下呢，雅各 娶了他所爱的，终于娶了他所爱的，付出很大的代价哦，做了七年的苦工哦，才可以放他走。这个并不代表说我们可以一直娶我们爱的哈，不是这个意思哈，这个是他当初的背景，就我们不要误用这个圣经的一些例子哈。好，所以呢，约瑟被生下来了，虽然是他是排行第十一个，可是呢，他却是他爸爸最爱的妻子的第一个。因为拉姐要生这个儿子也不容易，很奇怪哈，这些我们在学习这些人，他马上第二个要生下来很不容易哈。亚伯拉罕也好，还有这个以撒也好哈。然后呢，他被生下来不久，他们回到去见了以扫，跟以扫和好，跟哥哥以好啊，那个双胞胎哥哥和好之后呢，他本来要往伯利恒去的，我们现在讲的伯利恒哈。然后就在这个到了那里的时候，妈妈就去世了，所以呢。约瑟是一个从小没有妈妈在一起的孩子，他的背景是这样子，这个是不好，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不幸啊。第二个很好的是什么？父亲特别宠他，基于他的母亲的缘故，基于他是他的母亲的老大的缘故，所以这个雅各心里面一直有一种想法，这个才是我的长子。这个才是我的儿子，前面那个是无奈就这样生下来哈，虽然也生了11个哈。那无形中呢，就对这个约瑟有这种心里面的一种想法，别人可能不理解，为什么我知道他认为他长子呢？他给他一个袍，你知道那个儿子那个长子有一个权柄在那里的哈，他给他特别，只有他有。好，长子是有那个中国人跟那个犹太人有一种很像的，就是我们的长子双份，有没有？还是有，对不对？中国还是有，对不对？啊、哦，台湾是一定有的。好、哦，就是长子呢就顶双份，就是他可以他的长孙也是一份。好、哦，以色列人是一样的，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呢，虽然他没有母亲，可是他却是爸爸最宠的。可是会带来一个家庭问题了。我们讲到为什么这个雅各跟以扫会产生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被偏爱，爸爸偏爱一个，妈妈偏爱一个，现在爸爸又偏爱这个约瑟了。你说哎呀，我家里是我最宠的，很好，可是不好在哪里？你变成别人的眼中钉，你整个所有的兄弟所有的都盯着你看，都会嫉妒你，对不对？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约瑟呢，就被他的11个哥哥记恨，而且还是不同母。你不要说不同母了，现在连同父同母的，还是会产生因为这个爱呀、财产产生很大的纠纷，对不对？啊，所以呢，他变成哥哥的眼中钉。但是这个约瑟，如果你注意看他的这个整个他的这个故事哈，我希望你回去看一下。创世纪的从37章开始哈，你可以开始看他的一些记事啊，就是从雅各的儿子里面谈到约瑟17岁就在牧羊，有提到这件事情。你们现在读经是在读创世纪呢，还是不是？对哈，在读，你们还没有读到这里
啊，
先听起来，你读更有意思。如果你要先读也很好哈。那么呢，37、39、40、41就在讲。约瑟的这个被这个受宠之后，然后被嫉妒、被排斥，甚至被陷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一不好一好，一好又一坏。好，我要看你，让你看到人生其实没有100%的如意的，100%的完美的。我们一直在追求那个人生的美啊，人生的满。啊，人生的幸福，但是我要告诉你，人生里面的他的那种怎么讲呢？一个定律就是有好就有不好，有好就有不好。你非常丰富，你非常家里面呢很多，但是当你一出去的时候，碰到你不够的时候，你很苦。啊，我结婚以前都没有做过饭，真的没有做过饭。我妈妈跟许牧师讲好的，我常跟你们讲，她不做饭哦，她也不会做哦，而且她也不会，她就跟她我的缺点都讲好了啊。其实是我爸妈养成的，因为她不要我做饭，她说你就念书，我们家也有请人做啊。结果呢，我享受了我28岁结婚，享受28年非常安逸， 都不用做事情的生活。接下来我到现在结婚三十几年了，我后面29、28年之后就苦了，你知道吗？从开水怎么开的先学起，你想想看啊，那个是对你们来讲可能很，我看很多人做饭是很简单的事情，对我可不是。这不是因为说，当然能力也有了，但是是因为就是没有那一个环境去培养，这个是最难的。那个意志上哈，啊，经过很多挫败，然后又没有兴趣，没有培养哈，所以人生无常在哪里呢？等一下好，等一下不好，等一下好，等一下不好，等一下又好。对这些无常的事情，都不能影响到我们跟神同行，也不会影响到神跟我们同在，记得这一点。只有一个不改变的，不管什么时候山上低谷，你只要抓住这个永远不变的，那就对了。好，所以乐了也不要太乐得太怎么样，乐极生悲啊。好，所以我们的喜乐不在这个。好，但是呢，如果你有这种高高低低的经验的话，不足为奇，每一个人都一样。如果有人说我不会，我不会这样子，那他在做梦。很多年轻人为什么埋在电脑里面，你知道吗？他没有办法面对真实的人生，他没有办法工作，他就只有在一个他自己想象的一个生，希望就是这样子，不要有压力，不要有挫败，他是这样子在期待的。好，这个就是真实的人生，一好一不好，一不好一好，好，就是这样。好，现在哥哥们嫉妒了，你知道被家里面的人排斥哈，被家里面的人跟11个哥哥在一起，你可以想象那种煎熬。虽然一个爸爸爱他还很多，可是一个17岁的孩子跟哥哥们在放羊的时候，11个盯着他，恨他。一个孩子如果说只有跟着爸爸妈妈，他不会满足的，他一定需要同伴，对不对？兄弟姐妹就让我们享受这种成长啊，彼此打也好吵也好没有关系，我们有爱就好了。可他不是，因为他的哥哥恨到个地步要杀死他，所以找到一个机会，就本来是要置他于死地的。这个是世界上的无常，兄弟姐妹可以很好，等到财产来的时候，父母亲没有把财产分好的时候，接下来就知道了。为什么？跟想象不到的，怎么有可能变成这样子？牧师他们家有12个孩子，死了一个，也是11个。这个爸爸一走，哇，乱成，真是乱成，很可怕的。就是你想说，怎么可能会这样？就是可能，因为人性里面的罪性的问题啊，所以呢，本来是要被杀掉了，可是里面有一个叫犹大的这个哥哥呢，他心里面比较有神。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他说我们如果流人的血，那我们自己一定会遭到这个报应啊。他有这个观念，好，有善恶的观念。他说他也恨他，好，他没有说哎呀没有关系，不要，他说怎么样，不然就想办法把他卖了吧。好，其实他心里面还是想救这个弟弟啦。好，所以因为这样子他变成奴隶。圣经有两个人很虔诚的榜样，一个是约瑟，一个是但以理，他们的人生都是在异邦异乡过的啊，他们两个都做了官，两个都是一个被俘虏，一个是被出卖去的。那这两个人呢，是圣经里面两个唯一没有提到他们的错误的地方。亚伯拉罕有没有他的错误？有，对不对？以扫、雅各都有哈。然后来到这个约瑟的时候，你就发现除了有人讲他了，说你做梦就梦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去跟人家讲说人家要拜你？有人讲说他不应该去这样讲，为什么要去好像表现他自己？我不认为，因为实话实讲啊，啊，问题是他哥哥对他没有爱，他也跟他爸爸讲啊。如果你们去看那个故事哈，很精彩的，好不好？你念完现在的读经计划，晚上就可以先看也没关系。跟他爸爸讲说，我做了一个梦哦，哦，11个星都拜我，太阳也都拜我哈。他其实后来当宰相嘛，他爸爸说， 你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当然爸爸听了也是不舒服，可是爸爸听了不会在意，哥哥听了就在意了啊。所以呢就把他卖掉了，恨之入骨哈，置他于死地，后来就留了他一条命。好，现在从开始他就离开了他的家乡，他是被出卖的，不像丹尼是被俘虏的哈，就被带到埃及去了。坏事对不对？这件事情是个很悲惨的事情。一个被爸爸生宠，穿着一件彩衣，没有想到一下子就回不了家了，然后就变成一个什么样，变成一个让人家可能刚去还要带着一个脚镣，怕他跑掉啊！你可以想象那种苦是什么苦，一下上去一下下来。但是呢，你的第一个经节，主人见他有耶和华同在，然后呢也见他所里所办的事都办得很好，所以久而就一慢慢的，主人非常的信任他，好事。当被主人信任的时候，他就交给他工作，他就把一些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在下面被人家使来换去的那个小奴隶了，他现在变成一个管理的，管理奴隶，管理这个主人的。他因为他可能很聪明，他也有他的他的能，他的才干，好，所以就被主人看上了。他碰到一个好的主人，这个代理也是碰到好的主人哈，主人信任了，好事。可是问题是，祖母又出问题了。他年，圣经说他很长得很俊，所以呢，这个祖母就看上他，要引诱他。在埃及来讲，这种事见而不怪。埃及这种奸淫啊，什么这是很，他们连那个神都可以这样子乱来的。好，他们所信的神呐，哈，不是说我们的神这样哈，就是这个祖母呢，当着他的先生不在的时候，就想引诱约瑟。啊，你可以想象啊，我身在外邦，落为奴隶，好不容易这个主人已经开始信任我，交给我一些我觉得有价值的工作。好，我们讲到说约瑟没有提到他有苦读哈，他也没有说一天到晚在想说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啦，自怨自叹啊，自怜啊，没有哈，圣经没有讲。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来想一下哈，刚才牧师的讲道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他可能没有时间强调，不计后果。今天基督徒为什么有时候很难的地方呢，是我们很担心那个后果。我们知道从开始这个过程该怎么做，可是这个做完的结果我承担不起。我如果真的就要这样子交给神的话，那万一，基督徒的这个万一的这个危机观念哈，不要放在环境上面，也不要放在人的上面。我信任他，可是万一这个人啊，基督徒要有危机观念，放在谁身上你知道吗？放在我们自己身上。如果你说我有危机观念，我会计划事情的话，想想你自己啊。我以后有机会再跟你讲，我最近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最近在雅各主开始分享这个启示录哈，然后启示13就在提醒我们的危机，就是我们要有危机观念。那危机观念是让我们自己过了这整段到尾巴的时候，其实都是结束嘛，对，到尾巴的时候你得胜了，你没有遗憾，你没有错失。所以我说我们的人生是在于这个危机要在向在自己身上。这个时候约瑟面对一个问题，他本来已经过得还不错了，虽然说没有在家里面，可能也很想家，可能也有很多里面的冤情，可是好不容易在这里已经又有一个位置了，现在这个祖母引诱我，如果我拒绝那怎么样？他可能会拒绝到他的将来前途，他也会拒绝到他的主人，你懂我的意思吗？你可以想想看哈，刚才牧师说不计后果，这是信心啦。只要我愿意按着神的方法，按着神的给我的方向去做，脚中就是一个方向嘛。好，刚才我们说神，我们跟神同行，但是我们要把握住 我们要好好的意识到神跟我们在一起。就像刚才牧师讲的就很生动，你吵架的时候，如果耶稣在这里，我们都认为耶稣不在这里，是不是？目什么面红耳赤，我现在有时差，所以我讲不出话。面红耳赤的时候，可能耶稣都被我们吓跑了，我们都意识到说耶稣不在这里了，啊，还是说先把他请到房间去，我们再吵，像父母亲在家里面一样，你们先去那边，然后开始就哈，啊，就变脸了。神耶和华与约瑟同在的意思是说，当约瑟面对这个试探的时候，他如果考虑到后果，难不难？很难。好，就不要讲说到以后好了，讲到这个年轻人面对美色，面对祖母的这样的一个很老练的一个女人的引诱，这个也不容易。色也好，力也好，他的未来也好，他的益处也好，这个都是他力不能生的，我可以这样讲。我没有一个人多大的能耐，但是为什么他能够胜过这个呢？他知道自己的危机意识，我可能没有办法面对这个试探，我可能没有办法，我要忠心的话，这样的话我就不忠心了。面对自己的危机意识，所以这是我在强调的。当你有危机意识放在你自己的身上，怎么样？我可以不要离开神，怎么样？我可以跟着神走。这个是我们的危机意识，不要放在环境。放在环境的话，哎，这个会赚吗？那会怎么样吗？你只有忧虑。放在人的身上的时候，你只有成见，对不对？你说，哎呀，这个人很好。发现有一天你看到他不太好的时候，你开始怀疑他，开始不信任他。所以危机意识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约瑟那个时候很清楚神在一起，所以他只知道一件事情：我不能得罪神。所以当我们有一个不变的在我们旁边的时候，对我们是很大很大的一个保护。圣经用一句话说，他逃走了，用逃的，赶快逃。你碰到火灾的时候你会逃，碰到地震的时候你也会逃，碰到任何紧急来的冲击跟那个时候你也会逃。可是我们很多时候这个生活里面的一些危机，我们不逃，在那边考虑结果会怎么样？啊？对，就会很越来越难，你越来越难。就刚才牧师讲的，如果神他要我怎么样，这个最重要。那么首先他知道说我不能，我现在如果不走，我可能慢慢就会陷下去了，他就逃走了。好，所以这种我们生活上的这样的例子其实很多，非常多啊。我记得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有一次我好像讲过，我记得我有印象是跟那个是跟那个嘉明讲过。有一次我在台湾，有人给我粽子，我很喜欢吃粽子，好像我印象我有讲过。那吃粽子的给我粽子之后，我说没有关系，粽子我可以拿哈，我就冷冻，然后就拿到，我好高兴哦，因为我平常我回去的话啊，行程很多，课很多，我都没有时间去买东西，然后就神就记得给我一些好吃的哈，那我就很高兴，我就带了两个哈，带了两个。一方面呢，心里也有两个放在我包里面，想说，好，等一下如果那个我就不买东西，我就吃那个粽子了。当时都没有想什么，偏偏呢，但愿我没有记得了，但我没有想起来。来到过海关的时候，已经填表填好，以前要填表对，有没有肉，有没有什么？没有。突然间一秒钟，就一秒钟，粽子里面有肉。如果我不想起来，我就走了。可是就想起来了，我想圣灵要考验我。哦，你知道了，你知道那个时候那种这样很难的，你说一个粽子而已啊，所以我说那个粽子真的是对我是很宝贝的哈。那个背包的越背越重啊，我说为什么？前不想，后不想，又这个时候不想，已经过关了哦，已经过关了。难道我要回去？我就想到我要回去跟那个哭讲吗？哦，后来我就决定说，就拿起来忍痛就丢了。嗯，所以像这种生活的小事情，你说那，哎，这个事情 你跟神在一起的时候，你跟神在一起，神是真实的，神是信实的，神是光明的，我们这个光明之子就不能有一点点的黑影把我们罩住。当你的肺里面本来应该充满氧气的，当有点黑影的时候，你就知道不问有问题了。所以那个时候神帮助我，很感谢神。就在那样，如果说我万一没有想起来走过去，我还不会觉得怎么样，因为我真的是没有想到，我是无知的。可就在那一刻刚过了海关，如果他早点我就丢了，我知道我不能犯法的，可是已经过了，那个才是试探啊。所以啊，在这里约瑟好不容易有了一个所谓的叫什么什么管家的位置，然后呢现在连奴隶都做不了了，变成囚犯。你想想看嘛，这个祖母一定心里面很不甘心的，他反告约瑟一把，他因为他逃走，他抓住他的那个外衣做证据，你看你这个人，你那么信任的，对我都这样子。当然约瑟哑口无言了，对不对？一个是主人，一个是祖母，他还能说什么呢？可能他也有讲，可是呢就最后的下场就是到监狱里去了。一好一坏，一坏一好。好，我们就不要太讲细节了哈。在监狱里面，囚犯跟奴隶来比的话，奴隶还有一点点自由，说该睡就能去睡，啊，我还有东西可以吃，我只要做好我的事情。囚犯就不一样了。但是很奇妙的就是，这个监狱长可能也开始慢慢看到，哎，这个约瑟跟人家不一样。如果你是活出一个不一样的基督徒的生命的话，我告诉你，它像光一样会闪的，真的会闪的，有它的作用的。但是为什么耶稣说你光不要隐藏，你是要照亮的？所以约瑟的他的这个特质又引起了这个监狱长的注意。这个刚才我讲的但以理本身也是受到那个管他们的那个膳长哈的一个恩宠，就容许他不吃那些饮食哈，他也是原则了，有他的原则。所以一个基督徒的人生呢，如果你想要跟紧神的话，你想要把握住神的同在的话，有一个很重要，你不能期待你跟人家一样。请你听懂我这句话，不是说你要故意跟人家不一样。有一句话叫什么标新立异或什么，就好像我就跟特别表达我跟你不一样那种，叫什么，有一个特
立独行
对，独行，或者是好像特别要标榜
标新立异，
标新立异。还有一种好像特别是外面的，或我现在想不起来，
就是特立独行。
对，特立独行，就是我就跟你要向东我就要向西啊，你说这样好看我就偏偏要那样好看，类似有这样的德性的人，你知道吗？我不是说这样子，我说你故意跟人家不一样，我是说你敢跟人家不一样。因为基本上我们都很需要大家在一起，大家认同我们谈同样的话题，做同样的事情，但是你敢不敢跟人家不一样。刚才牧师在讲说那个牧师的见证，说他在卖房子哈，这个不是不对哈，就是管理你的钱财，这个不是不对，这是神给我们的智慧哈。啊，现在你可以用这个房子来经营，来投资，来有更多的钱，这个不是不对。问题是你的心里面有没有记得这个同在的神的心意怎么样？这是一个重点。怎么讲到这里来了？他在监狱里面。
对。
我怎么讲到这里来？
牢狱自在嘛。
你说那个要这个监狱长发现他不一样。
不一样 ，OK， good， thank you， yeah， 你看，我需要年轻人。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表达，不一样的做法。你不要学谁，不要学许牧师，也不要学我。我有很多让你一定看不惯，也不是跟你们啊，就是没有比你们好地方。但是呢，我们一定会，我可以跟你保证，我们可以活出一些人家活不出来的喜乐、平安、温柔、谦卑，那些人家没有的，钱买不到的。一般的人都是怎么样？谁听谁的？然后这个世界的是一个势利的，就是 有多一点钱的他就可以多得到一点，就这不是这样吗？都是这样啊，对不对？我看到一个穿的鼻七三笔挺的人，对他的感受跟看着一个刚才牧师讲的那个衣衫褴褛啦，然后头发又没有剪的人，感受一定不一样的。但是又跑掉了，Aaron， 我是从又讲到这里来了，不一样，我们要不一样啊！不是，我已经不是在这里 ，I'm sorry， 对不起，好，这时差，时差会让我讲不出话来，我每次中国都是这样子哈。好，那我们当我们活出不一样的时候，那个不一样是带给人家一种渴慕，不是一种排斥啊！像这种人啊，不是这样子，是渴慕。让他觉得说：“哎呦，怎么可能有他？怎么那么安静？他怎么可以这样子？不会好像要去报复啊？”所以呢，当他在这个监狱里面的时候呢，这个监狱长就看到其他的那个囚犯呢都是投机取巧，他在他们才做，不在的话他们就不做。哎，这个约瑟怎么这么中规中矩的？因为他有神在看他，他知道神在这里啊。我的典狱长没有看我的神在这里，我做给神看。所以马上他就又有一个位置在那里了，就好像受到人家很好像顾问一样，跟人家解决问题啊，跟人家谈啊，就在那里找到有一个机会，神给他一个机会，帮一个酒正解梦，好事对不对？好事哦，这个酒正又被带回去跟服侍神啊。所以呢，如果你想的话，哎呀，我有人情在这个酒正的身上，一定是好机会。不要靠人啊，也不要靠世上的权势啊。这个酒正一高兴呢，忘掉了那么大的恩情哎。好，我们人是很容易忘恩的人啊。这个不要讲他，我可能也会。好，那么大的恩情，结果一出去呢，自己很高兴，就已经忘记说那个，我之所以可以啊，就是因为我有一个那个在那里。所以呢，约瑟跟他说：“你如果我的话讲的是对了，那你出去要帮我讲好话好吗？”好，结果他忘了，一直到王也做了梦，这个时候他才想起来，他才想起来。所以我刚才要强调是说，我们的人生哈，或许很长的一段时间，它的起伏也是很多啊。但是当你在挨不过去的时候，你要记得。你要想说会过去的，而当你在那边很安逸的时候，非常舒服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要有一个危机意识，有一天来的时候我会怎么样，就是这样，就是很无常。接下来我们知道约瑟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一个外邦人哦，一个他们的外邦埃及以外的外国人，竟然在那里成为一个他们的宰相，而且呢，那个法老王呢，信任他，信任到一个地步呢，我要把那个经节弄出来嘛。我们看那个第二个经节，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当神跟你同在的时候，意思是说你能够活出来一种生命让人家看见，那就是我刚才讲的，你会更加不一样。连一个王哦，都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不晓得你希望别人给你的评价是怎么样，像他的人好聪明哦，像他人很能干哦，像他好像他这个人他很贤惠哦，我觉得这个是最高的评价。哎呀，我看到这个人有神跟他在一起，对我来讲了，也是最安全的一个评价。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表示说很少，很少见到这样的人。所以从此以后，他就在那个当中当了一个宰相，而且大家非常敬重他的一个宰相。好，你说他好幸运哦。是幸运吗？ 一个神的儿女有他的命定，不管高不管低，不管什么时候好的来了又变成坏了，坏了又变成好了，都有神自己的命定，因为我们在他的手中，他跟我们同在，然后只要我们跟着他，跟着他的计划走，我们一定会完成我们人生的计划。刚才我讲到雅各日子满足，他完成了神在他身上应该要完成的，因为还没有生出来，神就说雅各是我所爱的，那么他要活出神所爱的人生，对不对？日子满足了。那约瑟是神要他成为家族的救星，他不是民族的救星，他是家族的救星。那个时候雅各的这一家那么大一家哈，那时候饥荒嘛，这个梦就是关系到饥荒，你们自己去看好了哈。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呢，使他的那个家族没有因为那个饥荒而断绝。这个以色列人从家到族到国有很多很多危机，所以在世上是无常的。我要你记得这件事情，当一个事情临到你身上，不要一直问说怎么是我，神啊你有没有爱我，不要问这个问题。你要一个当宰相的约瑟回顾他的人生的时候是这样子过的啊，来了你说神啊感谢你，你在我旁边，神啊我不用自己担啊。当你看到猫咪被宣判说他的那个癌已经扩散到骨头到处都是的时候，等于就是一个绝望的宣判，就是诊断就是这样子了。那你就可以看到说那个一个绝望的结果的答案，可是他的那个神同在的那个是不一样的，这个可不能骗人的，对不对？这个可不能假装的。我们平常还可以假装说心里其实不高兴，说然后很喜乐感谢神，这个假装不了的。一直到你经过这种生死的关头，就像陆弟兄你也经过哈，你这个人就变真实了，因为你知道人生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也知道怎么样，我得到了秘诀怎么样面对人生。所以啊，在这个时候约瑟呢到了他人生的最高峰，也是要完成神的使命的这个时候。通常神要我们完成他给我们的使命哈，这个使命是神心目中的使命，完成是神的标准，你不用跟谁学。你说哦，约瑟是一个民族的救星，那我要学成一个民族的救星，不一定。救星只有一个嘛，救星不用太多。摩西是约瑟是家族的救星，可是摩西是民族的救星，他把他们带出来，带离开那个为奴之地。我们重点不在这个英雄或救星，那是神命定的，他们的那个使命，重点在于我们有没有活出神同在的这样的能力出来。神同在的，刚才我讲的这个，不管面对绝望啦，面对什么生活的起伏啦，还有平安还有喜乐，这个是能力，一种能力，一种能量在那里。我们中国现在很流行的正能量，对不对？那个正能量在那里，面对了，然后你可以好像那个好像那个你的免疫系统一样。所以我们不要像世俗的人，总是很喜欢看到，好，当我讲到救星啦、英雄啦，你会觉得说我就是很羡慕、很崇拜，对不对？这名字好像看起来很大哈，当我们说哇，这个太阳啊，这个大自然好漂亮的时候，我们不是在羡慕说，哎呀，它看起来那么美。我们要看到的是那一位造这些、使这些人伟大的那一位神。这个当中都有神自己的计划，而且每一个人走到现在都还没有完成，神在等着一个时间。当你的属灵的生命在成长的时候，到了一个高峰，到了一个认为说哎，可以啦之后，我不能说好日子就过来的啦，我的意思是说你就非常老练了，然后呢就是你要完成神使命的时候了。每一个人都要受历练的。摩西40年在王宫，哇，风光的不得了，荣华富贵，拿着剑骑着那个战车，到处人家都跟他 下跪的啊。然后40年在旷野做什么？
牧羊，
数羊， 帮主人带几只回去，回到家就要数有没有几只回来，一二，每天都数一样的数目字，就这样子逃命。后面的那40年才是他的高峰。所以如果你说我怎么都没有看到神给我的那个，因为你还不到那里，那你的目的是要爬到那里，是要配合跟神同行走到那里。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历程都是要被历练出来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当一个这叫什么，那个天才，那个叫什么什么班啊，你可以跳几人叫什么班啊，资优班，然后呢我可以跳级，我就从小学跳到大学，有人这样子哦。信仰里面没有啊。所以我常说，如果你看到我身上有什么你羡慕的，那你就乖乖的一步一步跟我一样这样走过来啊，一样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我今天把约瑟人借着这七句话跟你稍微简单的介绍了一下，然后我们就看到真的是人生无常。好，那你数一数这七个里面有几个好的，七个里面有几个好的啊？
三个吧，父亲恩宠，
三个
主人信任，承载之光，
三个。
没有第一个就没有第二个，没有第二个就没有第三个，没有第三就没有第四，没有第四就没有第五，没有第六就没有第七。所以几个好的，七个都是好的。Okay?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刚开始也是这样想，但是呢，在神的手中，在神的同在里面都是好的。可以跟我一起讲吗？都是好的。把你人生列一列，我有几个阶段几个阶段，然后告诉你自己说都是好的。没有前面那一关就没有第二关，没有第二关就没有第三关。然后呢，后面有一个神非常远非常阔非常大的一个任务给你。我现在讲的这个大也好，阔也好，远也好，不是跟世人比的哈，不要再想英雄救星，不是这个，是神眼中的一个你的生命的成全。到个地步，你见到主的时候，有一天你这里结束了，会结束的哦。约瑟那么已经到这个高位，他还是要结束的，110岁哈，比他爸爸还少哈，还短了哈。有没有更苦？我就不知道他的感受。他没有讲这句话，爸爸说又短又苦，他是比他还短，但是他有没有感觉苦？好像圣经没有提到。到了那个时候呢，我们期待只有一句话，主耶稣说：“良善的仆人，你进来。”为什么讲仆人？因为我们在世上有事情要服侍，所以在这仆人。那如果在天上讲我们的儿孩子，对不对？他早就接纳我们了。我们不需要疑惑，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有一天我们见到主的时候，他给你的评价是什么？就说：“我不认识你。”或者说：“良善的仆人。”5000也好，2000也好，1000也好，主人交代我的，我有没有好好的去管理？我没有好好的去发挥？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任务哈。基督徒要有一个发光，要有一个能够给别人福气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神的这样的一个远景给我们啊。所以今天就提到约瑟，那我们接下去再把后半部把它讲完哈，讲到这个约瑟。那我想请你们做一件事情从今天开始回去背诗篇23篇，好，一个礼拜只一节就好了 ，OK， 只有一节就好，不要求多。第一节大家都很熟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好，一直背，一直背，每天都念一次。你背，你会了还是跟他背？好，诗篇23篇，你上面我给你的一个诗篇23篇第4节哈。那我们现在只有第一节。然后在这个礼拜里面，当你心里面有一个缺乏的时候，一个空虚的时候，空虚就是没有嘛，就空的嘛，觉得哎呦，我怎么那么少呢？我怎么没有这个呢？请你把这句话再念一次：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你的缺乏的问题不在于你没有，在于耶和华没有跟你 你没有跟他，你没有跟他同行，你没有在耶和华的旁边。耶和华诗篇二十三篇，二十三篇，
对，你从
现在是第一节，好，现在二十三篇，我那里给你的是第四节，然后你去开从第一节。这个礼拜我们体验，我没有缺乏。有的人在情感上面不满足，感受上，特别是女人哈，不满足，特别是针对丈夫方面，好，提醒自己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不是说没有坏事，不是坏事哈，没有不如意的事会发生哦，有，就像约瑟一样嘛。但是记得都是好的，这样好吗？因为你信神，就要信他的话，你信他的话，就要按照他的话去做，这是我们的福气。遵行他的话的人，哈，是有福的。诗篇第一篇也讲，诗篇一一九篇，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旨意的人，他是有福的。一年的开始，中国人很喜欢福气这个字哈，让我们很确定我是有福的。一般如果你跟人家说，哎呀，祝你今年有福气，那谢谢，你真的相信他的祝福就会成真吗？当你讲说新年快乐，那你那个祝福就会让对方快乐吗？但是神的祝福，神跟你保证的，是真的。不要失去这种福气。对于别人有没有讲好话，啊，还是那个没那个那个，对我们来讲，我们都心知肚明嘛，对不对？好话是要讲，可是你不会相信吧？是不是？好，神说了，如果你遵行我的话，我的律法，这个人变为有福。启示录最后一本书，我那天在分享的时候，我说第一本跟最后一本是最难相信的，创世纪很难，特别通过我们这些无神论的背景，然后来到这个还有神的那个方式做事情方式，然后到启示的时候，这两本是我们的绊脚石哈，就是很难相信哈，要突破我们的一些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感性哈。但是呢，那里面提到七个福，里面就有两三个说，凡是看到这本书听见的就去行的遵行的，这个人就有福。好，我们去吃饭，你一定可以吃的。